请大家继续翻到你们手中的圣经，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请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要继续沿着使徒保罗的这封书信来讲解。我们今天来到了第一章的第十五到第二十三节。在上一周我们结束了保罗一开始的这个问安和三一的颂赞，那么接下来从十五节开始，这是保罗在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祷告的内容。所以让我们一同的安静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向我们宣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到第二十三节。因此我既然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我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 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就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这是保罗在他抒发完他的三一颂赞之后，紧接着向以弗所信徒所说，这是我为你们所献上的祷告。我们看到对于保罗来说，他的敬虔的教义不仅充满在他对上帝的颂赞当中，也充满在他对教会的祷告当中。因此保罗不仅是一个热爱基督的人，保罗也是一位热爱基督的教会的人。基督深爱着他的教会，把他的盼望、荣耀和大能都充充足足地彰显在他的教会里。因此保罗为教会所献上的祷告就告诉我们，我们如今也被上帝呼召去热爱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因此今天让我们一同的来看保罗为教会所献上的祷告。首先我们看到保罗在第十五和第十六节，保罗为教会所献上的是感恩的祷告。然后接下来在十七节往后是保罗为教会所献上的代求。所以我们先从保罗的感恩的祈祷开始看，第十五到第十六节，保罗说：因此我既然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这是一个心系教会的人所发出的祷告。在他的教会当中，他所提到的不仅仅是他自己，在他的祷告当中，他所提到的更多的是基督的教会。他说：主啊，我为着以弗所教会而感恩。你可以想象到保罗在每天晚上在他研习圣经之后，他点着小油灯，然后他把他的圣经的这些羊皮卷都堆在一边，然后他开始跪下来为基督的教会祷告。他说：主啊，我为以弗所教会而感恩，为着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主，我真的感谢你能够把这一切的恩赐赐给他们。主，我为哥林西教会祷告，我为哥林多的教会祷告。所以看到这是一个真正的，英文叫做 churchman， 这是一个爱教会的人，这是一个为教会而燃烧的人。这是使徒给我们做出的榜样。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也应当不仅为我们个人的需求祷告，更是为了上帝的教会和他教会当中的其他的肢体来祷告。而保罗告诉我们他为以弗所教会感恩的两大理由。第一个原因是 你们信从主耶稣，也就是他在为以弗所信徒的信心而感恩。而第二个原因是，他说你们亲爱众圣徒，也就是他们对圣徒所发的爱心。保罗为以弗所信徒的信心和爱心而感谢上帝，因为这是上帝在他们心中工作所产生的结果。信心和爱心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的努力而产生的，而是圣灵运行的大能所产生的结果。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生发信心，把我们连接在基督身上，并且不仅把我们作为个人连接在基督身上，圣灵也把我们彼此之间连接起来，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看到信心和爱心就代表了圣灵所产生的整个的连接的工作。因此信心和爱心这两者是彼此相关的，是彼此不分家的。当一个人真的与基督联合，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的与基督的身体发生联合。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用信心 与头联合的时候，他就要与身体发生联合，因为耶稣基督是头。那么当他与身体和其他的肢体联合的时候，他就自然生发了对信徒的爱心，因为他意识到他身边的这些人和他共同侍奉同一位主，共同领受圣灵所浇灌的一切的恩赐，这些人也是上帝拣选的，是上帝所爱的。尽管他们中间有非常多的不同，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可能说着不同的方言，他们或许有着不同的社会上的地位、收入的情况，或者各种各样的世界上所给的标签，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上帝所拣选、耶稣基督所拯救的。而这样的基督教的基督团体的生活的爱心，反过来也更加激励促进了信心的健康和成长。因为没有任何的信心是可以在脱离基督身体的孤立状态下存活的，就好像一个枝子不能离开树干而继续存活一样。因此我们要看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所感恩的理由，信心和爱心，这值得我们思考。今天或许有的时候你会说，我不知道应该为什么而祷告，好像我自己也没有什么需求，对吧？然后我也没有觉得什么紧迫的一些事情要祷告。那效法保罗，为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的信心和爱心祷告，为他们感恩。所以看保罗在这里面为以弗所教会所发出的感恩的祷告，跟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所发出的感恩祷告有很大的区别啊。今天我们为什么事情而至少为教会感恩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以弗所教会的人数增长了，对吧？哇，非常的感恩上帝，非常的奇妙，对不对？甚至以弗所教会的在这个社区办了很多的活动，然后造福了很多的人，然后让很多人都很开心来到教会，然后我们的影响力扩大了啊！感谢主，为这样的教会感恩。保罗没有为这些事情感恩，保罗所感恩的是这两件事：信心和爱心。这是多么朴素的感恩的理由。这个感恩的理由甚至从我们的脑海当中划过，我们甚至不会意识到，哦，原来我可以为这样的事情感恩。因为这信心和这爱心看似太普通了，好像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去祷告，而这些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我想在这里面鼓励大家效法保罗的榜样，为恩约教会的信徒的信心和爱心，为你自己的信心和爱心向上帝祷告。所以这是保罗感恩的祷告，就是第十五到十六节。然后接下来从第十七节开始，保罗开始转变了他的祷告的方式。他不仅是为以弗所教会感恩，他也开始为以弗所教会代求。第十七到第十八节，保罗说，我在祷告的时候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使这个圣灵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产生真正的知识，使你们真知道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看过保罗在这里面他的祷告简单的提一点，就是他的祷告依旧是三一式的啊，他借着耶稣基督向父祷告，祈求圣灵的恩赐。那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里面所祈求的这个内容，所祈求的这个事儿是圣灵。所以保罗在为以弗所教会祈求圣灵。那他祈求圣灵干嘛呢？他祈求圣灵来浇灌这个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的目的保罗说是要让你们真知道他，是要让你们真的知道他，真的认识他，真的知道一些事情。因此圣灵来被赏赐给教会所产生的结果是不是一些温暖的感觉，对吧？感觉圣灵，今天也有多少人听哦，最近教会有圣灵是因为这感觉很好，感觉很温暖，感觉很有爱。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说圣灵浇灌下来的结果是产生真正的知识，产生对神真正的认识，而当然这种真正的认识会增加我们对圣徒的爱心，但是这是透过对上帝的认知产生的。因此圣灵在圣经里面被称为叫做知识的灵、智慧的灵，或者有的时候被称为叫真理的灵。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正是圣灵的光照的工作，他说圣灵来要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因为我们的心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就是昏暗的，我们的心无法靠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头脑去明白认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只有借着圣灵的光照才能够带来对 这些事情的真正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并不是圣灵专门赐给某一些特殊人群，某一些牧师也好啊，或者一些专门研究圣经的这些人，不，保罗所祈求的是为以弗所所有的信徒祈求，我求圣灵来光照你们所有人的心，让你们真的知道上帝在基督里所成就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因此圣灵的启示和光照的目的是让我们产生对上帝的认识，真正的认识，而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一些无用的好奇心。这一点在今天显得格外的重要，因为圣经已经警告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会有许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或者奉圣灵的名去说一些假的预言，引诱信徒来跟从他们。你会看到今天特别是今天你会因为现在的新闻非常的发达，所以你会经常看到许多的消息出来了啊，世界末日又要到了，对吧？那不就是世界的大格局又发生变化了，哦，谁要当某个国家的总统了，哪个地方又要打仗了，全部都是这样这些的事情。但是大家需要知道这些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从基督教出来开始就有已经有许多人说基督要来了，在这个时候要来了，这个时候要世界末日了，某个时候要发生大事了。在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中世纪的时候，1260年的时候，有一位神秘主义者叫做约阿希姆 Joachim of Fury， 他就已经开始预言世界末日要到来。而我们知道就在接下来的不久，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教皇认为世界末日要在伊斯兰兴起之后的666年，就是兽的印记的标志，伊斯兰教兴起666年要世界末日到来，所以他要发起十字军东征，第五次的十字军东征，这是1284年。到了16世纪，最喜欢预言世界末日的就是重启派 Thomas Müller 明采尔，曾经预言1525年就要到世界末日了，但是1525年世界末日没到，结果他的学生 Hans Hunt 又开始预言说不对，我的老师算错了，还差3年，所以1528年，但是1528年世界末日还没到。就是另外一个重启派的领袖 Hoffman 预言说1533年基督将要降临在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就是他当时所在的城市，他要把这个城市变成上帝的国度啊，要在这里完全的实现。所以你可以看到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人曾经
奉耶稣基督的名或者奉圣灵的名去说这些预言，但是这些事情包括今天对吧，你今天上网上查有多少人曾经预言世界末日，2000年对吧，2012年，然后什么2015年，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跑出来说这些事情。今天很多人喜欢，特别喜欢在网上看这些重磅消息对吧，重磅大事件，世界又要发生重大的改变了，这些事情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啊，对吧？我也挺喜欢看的，对吧？看看就是感觉他们都说点啥。但是弟兄姐妹，你要记住，这些事情不会增加你对上帝的真知识。这些事情你可以当作是一些消遣娱乐去看一看。但是这些事情永远不会增加你对上帝的真知识，不会增加你的信心，也不会增加你对圣徒的爱心。很多的人对这些事情特别的感兴趣，一聊起世界大格局，哇，眼睛瞪得特别大，是吧？然后你一开始跟他聊教义，开始跟他聊对上帝的知识，开始跟他聊近前的生活，啊，2分钟开始打瞌睡了。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专注在那些能够产生对上帝真知识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才是真正使我们有益处的，才能增加我们的信心，增强我们的爱心。那么这些对上帝的真知识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的。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圣灵所光照我们产生的真的知识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是使我们真知道他，然后18节告诉我们使你们知道，后面说的是什么？使你们知道他的呼召有何等的指望，使你们知道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使你们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祈求让他们知道的事情。保罗说，我要祷告，为你们祷告，让你们知道上帝给你们的盼望，上帝给你们彰显的荣耀，和上帝向你们彰显的大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标题，如果你注意到的话。而这三件事其实都说的是一个事情，上帝所赐给我们，呼召我们成为他的百姓，所带给我们的盼望，就是他要在我们中间所彰显的荣耀，也就是他正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借着圣灵的启示和光照，使我们的盼望，使我们对他的荣耀和大能的理解，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和爱心更加的增长。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让我们一同的慢慢来思想。19到20节，保罗说，使我们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这里面的中文翻译不是特别的理想，让我重新来翻译一下，然后你再听，有时你能听出来什么不同。保罗是说，我想让圣灵使你们知道的是，他向我们所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他按照他的大能运行，我们就是照着他大能运行而信的人。这大能也是他在耶稣基督身上运行，使他从死里复活的。你能听出来不同吗？你听出来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是，上帝在我们心中彰显的大能，就是让我们产生信心的那个能力，使我们所信的这个能力，就是上帝的大能。而这个大能恰恰就是曾经上帝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也就是今天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产生信心能力和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能力是同一能力。是什么能力？是圣灵的能力，是圣灵从死里使人复活的能力，是圣灵复活的大能，也就是末世的新创造的大能。因此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新创造的大能，这能力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并且把人带入到末世的国度当中。而今天这个大能 则闯入到被死亡统治的世界，进入到上帝选民的生命当中，复活激活他们的灵魂，使他们产生活的信心，联合在那位已经复活高升的救主身上。而正如圣灵已经使他们的灵魂复苏，将来他们必朽坏的身体也必要被圣灵复活，披戴完美圣洁永不衰残，如同太阳发光一样新造的身体。因此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大能到底是什么。而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这个大能，这个浩大的能力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对基督来说。第二件事情是使基督坐在父的右边。这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读海德堡的时候，我提到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不仅仅是复活，不仅仅是升天，而是升天了在哪儿，坐在父的右边。在英文的这个神学用词上，这个叫做 the session of Christ， 基督的，有的时候我会翻译成基督的登基，对吧？基督坐在这个坐下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坐在父的右边。这基督的这个举动常常在我们平时的思想当中被忽略掉啊，我们有的时候会强调基督的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基督的复活，甚至基督的升天，但是我们常常忽略掉基督的坐下，基督的登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基督的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如果没有基督坐下这个动作，那么基督之前所做的在十字架上的死，从死里复活，升天都还不完全。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今天基督没有升天，他只是复活了，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救恩还没有完全的实现。而他就算是已经升天，他只不过是在天天天女当中众多的一个的话，那么我们的救恩也没有实现。他必须是那位升天并且坐在父宝座右边的那位，我们的救恩才是真真正正今天我们所传讲的基督教的救恩。那么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坐这么重要？因为耶稣坐在父的右边，表明他就是那位掌管万有的君王，他坐在了上帝的宝座的右边，他就正在执行上帝的王权，执行了中保的王权来统治这一切。因此接下来21、22节保罗描述了他坐下来到底做了什么，他这个坐在父的右边到底是什么。他说他坐在父的右边，就表明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不但是在今世还是来世的都超过了。而且第22节说他坐在父的右边，就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的元首。因此保罗在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上帝的浩大的能力，就是那个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使基督坐在父的右边的那个能力。而当他想到这个复活和坐在父右边的救主基督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一位已经得胜凯旋的君王的形象，他远超过世上一切的君王。而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需要简单的提一点，在保罗所生活的时代，人们听到保罗所说的这个话，他们到底会想到什么？在以弗所，我们今天的考古以及发现，在以弗所有一个地方叫做叫做图拉真喷泉 ，the fountain of Trajan， 图拉真是罗马的五贤帝之一，罗马有五位非常好的皇帝。图拉真是其中一位，而在以弗所就为图拉真来建造了一个这个喷泉来纪念他。而在这个喷泉的中央有一个图拉真的这个皇帝的一个雕像，而在这个雕像里面，图拉真是脚下踩着一个球，然后下面刻着一行字，全世界都在他的脚下。所以这个画面，你当你觉得，但保罗说他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以弗所的人非常知道那个画面是什么，就是图拉真的那个雕像的画面， 整个地球都被踩在他的脚下。那是一个得胜的君王的形象，那是一个非常自信的，没有人能够战胜他的，他在他眼前没有任何的仇敌的这样的一个，没有人能够与他为敌的这样的一个得胜的君王的形象。但是今天当我们在以弗所挖出来这个第一世纪的雕像的时候，这个雕像只剩下一只脚他的上半身全部都没有了。图拉真并没有把全世界都踩在他的脚下，图拉真早已经朽坏在坟墓里，他曾经的辉煌也没有人纪念。但是保罗今天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他不像这世上的君王只能靠着这些雕像来永垂不朽，来活在人们的心中。我们这位君王耶稣，他是那位真正自己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并且永远活着的那个永远得胜的君王。他胜过了死亡，他今天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宝座上，万有都正在被他踩在脚下，因为他已经升天了，因为他已经坐在上帝的宝座上。因此注意，保罗在这里面说万有都已经被他踩在脚下，这里面所说的不是将来时，不是说万有将来有一天会被他踩在脚下，他说已经被他踩在脚下。这就意味着当耶稣基督升天并且坐在父右边的时候，他就已经正在今天就正在掌管着一切。今天人类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在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因为万有都在他的脚下。而其实这个画面并不只是在第一世纪的罗马的文化当中出现，在旧约时期早就已经在圣经当中描写了。在诗篇第八篇里面，诗人说，我观看你指头所在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他。然后第六节他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和海里的鱼，凡经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看到了吗？当保罗说今天基督在父的右边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的时候，保罗也正在引用诗篇第八篇。因此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的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如今是新创造的元首，他是幕后的亚当，他如今正在统管万有。而我们既然与他联合，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掌权。这就是他告诉我们，耶稣是真正实现诗篇第八篇的这个画面的那个人。耶稣是真正的得胜的人，不像亚当一样失败了，耶稣是真正的创造新人类的那个人。而基督的王权不仅统治着那些甘于臣服他的子民，他的王权也毫不分别的施加在那些背逆他和恨恶他的仇敌身上。对于那些顺服他的人，基督的王权是满有恩典和拯救的，而对于那些背逆他的，基督的王权则是审判。因此我们今天所唱到的诗篇118篇里面看到，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什么？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等我让你的仇敌被你踩在脚下，也就是换句话说，被踩在脚下的不仅仅是那些顺服他的人，不仅他统管他们，被他踩在脚下的也包括那些不肯顺服他的。然后接下来诗篇说，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万膝都必向他跪拜，万口都要向他承认。今天或许你已经信了主，信了耶稣，你甘愿伏在他的脚下敬拜他，是那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或许今天你还没有承认耶稣基督就是这世界的主，但是不论如何，基督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主的这个事实是不改变的。将来有一天他要再来，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会亲眼的看到耶稣就是坐在父右边的那位万王之王。而到那个时候，那些 曾经悖逆的、不顺服他的，也都要不得不承认，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承认将会是哀哭切齿的，将会是痛苦的。因此基督普世的权柄和王权会让我们心生敬畏，但是弟兄姐妹们，保罗并没有停在这儿，接下来才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前面都睡觉了没有关系，现在醒一醒，现在才是重点。保罗说万有都要伏在基督脚下，然后说基督要做万有之首，就是基督要做万有的元首，万有的头。但是保罗说二十二节下面他说什么，他要怎么做万有的元首呢？他说他要为教会做万有的元首，他要为教会做万有的元首。你有想过这一点吗？基督做世界的元首，基督在身边做了父一边同管万有，这些话都是太好了，太美好了。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基督要这样做？保罗说是为了教会，为了教会的益处。基督如今登上高天的宝座，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是的确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基督竟然为了教会去做万有的手。第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为什么基督要这样做，他说因为这教会就是基督的什么？二十三节，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作为头才要去掌管一切的权柄，为了他的身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点。你要注意，保罗之前说基督是万有的首，万有之首，他是万有的头，但是接下来保罗并没有说基督的身体是万有，你看到了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没注意听是吧？没注意听，我重新说一遍。保罗说基督是万有之首，注意听，但是他没有说基督的身体是万有，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不是万有都是他的身体，但是他又是万有之首，看到了吗？这是什么意思？想了半天，我强调这么半天到底在说什么？这意思是告诉我们，基督普世的宇宙性的王权的统治虽然不限于教会之内，但是与基督有生命的连接，作为他身体的这个殊荣只在教会里。我再说一遍，还没认真听，我再说一遍，基督普世的宇宙性的王权的统治不限于教会之内，也就是换句话说，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对于甚至非信徒来说，基督依旧是统治他们的元首，但是与基督有生命的联合、拯救的联合只在教会里，所以只有教会被称为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在说什么？保罗在说基督全能的国度和基督救赎的国度的区别，基督全能的国度和基督救赎的国度的区别。基督全能的国度是宇宙性的，他统管万有，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但是恩典的救赎性的国度却只在他的身体里，就是在教会里。而在最终的新创造的时候，这两个国度将会合二为一。这意味着基督只与他的身体分享他的恩惠，他的全能，头如何身体就如何。如今基督已经掌权，我们以后也要与基督一同掌权，远超一切执政掌权的。我们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审判天上的天使和地上的君王，这是极大的奥秘，弟兄姐妹们。第二十三节接下来说，基督是那位，第二十三节接下来他说是教会是那位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里面这个充满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完全，使什么什么完全的意思，也就是换句话说，基督是那位使天上地上一切都归于一，使一切都完全的那一位，使万物都得以完全的那一位。但是这一位他自己的完全 却在教会里。他能完全，他能成全其他一切的受造物，但是他自己的成全却在教会里。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一个头没有了身体，他就是不完全的。因此加尔文在注解 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震撼人心的话，他说这就是教会最高的荣誉，也就是上帝之子若不与我们联合，他从某种程度上把自己当作是不完全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多大的安慰。加尔文说，除非我们和他在一起，他才拥有他所有的全部，他才是自己是完全的。这就是教会，这就是教会，是基督视之为他不可缺少的那一部分，是基督这个新郎视为宝贵的新娘。基督说，我若不与我的新娘联合在一起，我就是不完全的。基督就是这样爱着他的教会，如同新郎深爱他的新娘一样，如同头没有身体就不是完整的。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说，若没有我的教会，我就是不完整的。因此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他的教会死，为他的教会复活，为他的教会升天，为他的教会坐在父的右边执掌万有，并且他要为他的教会再来迎娶他进入到永恒之中。这就是教会。教会是谁？竟然让基督这样爱。教会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主啊，我爱你，耶稣我爱你。但是耶稣告诉你，你爱我吗？我告诉你，我爱教会，因此你也要爱教会。基督说，这教会是什么？值得我这么爱？这教会是一群罪人，这教会是一群不配的、污秽的、抵挡我的，这教会是一群最不可爱的人组成的。有的人会说，你今天说你会说你爱什么？可能你来到改革宗的这个圈子里面，你会说啊，我很热爱改革宗神学。的确，改革宗神学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头脑上的兴奋感，会让我们知道研究很多的这些神学的教义，会让我们很有满足感。今天你说我很爱神学，特别是改革宗神学，那我想问的是，你爱改革宗的教会吗？爱改革宗神学很容易，但是爱改革宗的教会并不容易。因为改革宗的教会里面也都是罪人，因为恩格教会里面也是一群罪人组成的。因此如果你想要明白改革宗的神学，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改革宗的神学必须活在改革宗的教会里。你可以关起门来，是吧？关起你的书房的门，大谈特谈改革宗神学，可以，我可以跟你谈三天三夜，特别过瘾。但是如果你没有把这个神学活在这间教会里，你就还没有领悟到改革宗神学到底讲的是什么。改革宗神学讲的人的全然的堕落，改革宗神学讲的是上帝不可抗拒的恩典，改革宗神学讲的是圣徒永蒙保守，哪怕他在这一生会经历许多的苦难。这些都活在哪儿？活在这间教会里。如果你还没有在这间教会里经历与其他罪人的争吵、碰撞、彼此犯罪、彼此赦免，然后彼此相爱的话，你的神学还是空谈。你愿意承认基督是主吗？那么就来到教会里，因为在教会里基督作王，这里是基督的身体，这里就是基督的国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恩格教会要植堂，是吧？去建立教会。今天为什么我们不去搞一个改革宗神学的机构啊，改革宗神学的培训中心呢？为什么我们要费这么大力气要建立改革宗的教会？因为只有在这里是基督的身体，你们是基督的肢体，而这是基督的 计划。当然那些这些机构啊什么都非常非常的好，我们非常喜欢他们的这些资源等等，但是不要忽略了教会才是基督救赎的国度，因为教会是基督所爱的，只有在教会里我们才能够找到基督恩典的国度，我们才能与圣徒们一同加入天君天使的敬拜，来宣告我们使徒所传的信仰，来聆听律法跟福音，领受赦罪的应许。只有在教会里我们才能见证基督的宝血洒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才能品尝来世的全能，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才能与圣徒一同经历天路的坎坷和喜乐，这一切都只有在教会里才会发生。因此只有在教会里你才能听到，你才能知道上帝的呼召所带来的盼望，你才能知道上帝在圣徒的基业当中所有的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你才能知道上帝就在这里借着平凡朴素的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所带来的施行的是何等浩大的能力。因此愿保罗所祈求的圣灵今天也光照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知道基督在他教会里所赐给我们的盼望显出的荣耀和浩大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好叫我们对基督的信心和我们对众圣徒的爱心能够不断的增长，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他。阿门。